十三面啊，四十三面，倒数第五行啊，倒数第五行啊，从最后两个字我们念起啊，这是一个段落。危难徐回，转向贯注，播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直悉极净声，无生无灭声，摄力无为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身，甘露灌顶收尾身。到这里是一段，这个一段是说水说法啊。这个通常我们只知道极乐世界七宝池中八功德水，这个八功德之外，可以说是第一殊胜的，就是他能够演说妙法。那么三宝，这个波罗蜜给诸位说过了，那么今天我们再来这个略略介绍啊，舍利啊，无为，这个还有十八不共法啊。那么这个地方经文省略掉啊，经文上有的我们都要说一说啊，此地省掉的后面有啊，我们到后面呢再讲。舍利呢是佛在古地上有十种特殊的能力。那么十，我们同修们都知道，如华严经中啊表法的意思啊，绝对不是一个数字，表无尽的德能，无尽的德能归纳成十大类，每一类呀都含摄无尽。那么为了说法方便起见，这个归纳为这个十大类。第一类呢，就是事出非出之力。这些名相呢，在佛学字典上可以查到，教乘法术也可以查到啊。这个三藏法术，这是普通的名词术语。那么什么叫事出，什么叫非出？这个出就是道理的意思，哪些道理是对的正确的，那就是，哪些道理是错误的，那就非出了啊。那么这意思就是说，对于宇宙之中一切人事物，怎么发生的，从哪里来的，这些现象产生之后又会有什么变化，将来它又到哪里去了，这种种的理论现象乃至于作用，它无所不知。这样的能力就叫做智力， 这是真实的智慧。那么加上是与非，特别着重在因果的关系啊。我们知道，不但我们这个世界，即使华藏世界，即使净虚空变法界，都不出因果的关系。所以世尊在法华会上啊，跟我们讲宇宙人生，他用摄如是来说明。天台大师将这个摄如是展开为百劫千如，可以说把这个宇宙之间一千万物的体相作用啊，说得非常的清楚，非常的透彻。这种智慧呢，就是是出与非出啊，是约定啊，是要符合因果的定律。比如我们举一个例子，善因呢一定得善果，这就是是出。善因会得恶果，这非出，没这个道理，决定没有这个道理啊。恶因必定感恶报，这是是出，那它因果相应。恶因会得好报，没这个道理，非出。这个是非也是特别强调这个因缘果报啊。佛对于这一桩事情呢，是究竟透彻，那菩萨比不上。菩萨虽然也有这个能力，不像佛那么样究竟，那么样圆满，那么样彻底。啊，像法华会上这个九缘界前那个樵夫上山打柴，遇到老虎爬上树上念一声南无佛，摩罗汉全教菩萨不知道啊，就是他的能力啊达不到，唯有佛才知道啊。佛的能力是究竟圆满，我们能够深信不疑，这个人有福啊。不相信的人呢，这个人有业障啊。换一句话说，没有福，福太薄了啊。不相信佛给你讲的真实语啊，相信之后有什么好处呢？起心动念不敢走啊，知道恶一定会有恶报啊。这个果报不一定是在今世，不一定是在来世，不一定是在后世，总而言之一句话，决定有果报，叫果报通三世啊。我们看到有些人一生作恶多端，他享受的人间富贵，所以往往叫我们愚人看到啊，就不相信因缘果报了。那这个人作恶多端，为什么还那么享福啊？那个人真的是个好人，心地也好，行为也好，贫病交加，为什么呢啊？我们凡夫啊，只看现前这个阶段，没有看到过去，也没有能力看到未来啊。看到这一段呢，就下结论了，这个结论往往是错误的啊。你要把过去未来通通看到了，才晓得事实的真相。 今生享福啊，是前生修福报啊，前生修的福报多吗？这一生这个福报就享不尽了啊。这一生虽然作恶多端，这个作恶啊，的的确确是把这个福报损掉了。可是他那个福太多了啊，纵然作恶，这个丧失福报，他福报还有余，他还享福啊。可是诸位要知道，本来他这个福报可以享好几世的，他的一世就完了啊，来世就没有了，就堕落了。这是事实啊！有人这一生，我们俗话说命运不好啊，一生潦倒穷困，人心地好，天天做善事，那是过去世造作的恶业啊，今生得的果报嘛。今生所造的善业呢，在来世才结果啊，果报不在这一世，在来世啊，在来生或者在后生啊，后生就是第三世以后啊，他必定得到的。造作的果报啊，这一生当中就得到享受的，这个果报造的，以修福来说，修的福报大，修福的这个意念就是用心非常之强，往往这个果报啊，不等来世，这世就得到了。这世虽然得到的，给诸位说叫花报啊，来世那个果报必定比这个世还要殊胜啊。那么我们看了凡四训，你就晓得袁了凡积功累德，全家行善，他那个一生得的果报花报，他还有更好的果报在后世，我们看不到。啊，那么像这些呢，这个因缘果报丝毫不爽的真相，我是彻底明了通达，这种智慧叫是处非处之理。啊，他这个智慧的能力。那么第二种呢，叫业之力，业是造作，正在造作的时候，我们称之为思啊。你在造作什么思？这个事情做完了之后啊，就叫做业啊。所以思是正在造作的时候。造作完了，那个结果影响，那是业啊。因此这个起心动念也是造作，言语也是造作，行为也是造作。不要认为啊，我这个起心动念呢，随便说话没什么大关系，殊不知这个一点点念头啊，都影响尽虚空变法界啊。好像太平洋很大了，我们在太平洋岸边丢一块石头，这个都无所谓呀，那一块石头那个波浪影响着整个太平洋的海面啊。这个在理论上我们可以推想到的，所以 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影响到净虚空变化界，那个影响就叫做业。善的影响善业，恶的影响恶业。无所谓善恶的叫无记业，说不上善恶的，哪一个不造业呢？通通在造业。只有佛知道，一切众生三世因果业报，所以这个门中所以这个业智力是专门对人说的你有善业，必定得善报。你有漏业，决定在六道里面受报；无漏业，决定超越三界。佛有这种智慧能力，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叫定智力。佛家常常说，因界得定，因定开慧，所以定是求真实智慧的不二法门我们要想求真实智慧，从哪里求啊？从定去求。定就是清净心，与一切法不分别不执着，不起心不动念呢，就是定。定就是真心，定心起作用是真实的智慧佛对于一切众生修定的过程，定力的真妄有真的定力，有假的那个假的是不是真实的你比如说世间禅定就不是真实的我们讲四禅八定。那么佛法里面讲真假，它有一个标准，凡是会变的都叫假的，就不是真的；凡是不变的，那叫真的，那就不是假的。如果这个定你得到之后了，永远得到，绝对不会再退转了，那这是真的。这个定得到了，将来会退转的，会失掉的，这是假的。因此世间四禅八定是假的，因为它会失掉世间禅定最高的是非想非非想定得到这个定呢，生非想非非想天。我给我们说，它这个定力可以支持八万大劫，八万大劫以后呢，他这个定力就失掉了，失掉啊，还是堕落，还是要轮回。那么由此可知，这个定不是真的不是真正的定。再往上面去一级再提升一级了，那个定就是真的了，叫第九定四禅八定是八个级阶段了，再往上去。第九定是阿罗汉所证得的阿罗汉证得这个第九定呢，绝对不会再退转这个是不退转，所以这个定才叫真正的禅定。定中所产生的智慧智慧的大小， 定力的前身，佛通通知道。啊，从世间四禅八定，到出世间无量的禅定，佛没有一样不知道。佛既然样样都知道，他又特别称赞念佛三昧，三昧中王啊。那我们应当相信啊，啊，三昧就是禅定啊，在一切禅定当中都没有念佛三昧呀、来的殊胜啊。念佛三昧它最殊胜之处，就是人人可以修，人人都能得到，不要多年多月，一生当中就能成就。啊，这个一生我们还说的太长了，要依照经上讲呢，若一日到若七日就能得一心不乱。啊，所以称为三昧中王啊，是有道理。第四是根之力，知一切众生根性的差别。我们对于一切众生的根性不能理解，所以往往看人呢，看错了。好心去教导他，不契机。就好比一个医生呢，诊断一个病人，不知道那个病人得病的原因，不晓得他得病的过程，这个下药就很困难。啊，所以很多医生，这个下药都是试验试验的啊，这个药下去看看，过一两天看反应怎么样啊，没有把握嘛啊。我们看病很多医生都是把我们当作试验品啊，啊，这个诸位要知道。那佛这个医生呢，他这个医术到家的，一观察就晓得啊，就知道你这个病根在哪里，怎么发生的，什么原因发生的，因此药到病除啊。这个就讲应机说法，他知道你的根性啊，所以他给你宣说这个法门，你一听就开悟了，就证果了。后来的祖师大德为大家讲经说法，嘴唇都说干了，也没有一个人开悟。什么原因呢？说的法不对机嘛，不契机嘛。契机哪有不开悟的啊？为什么不契机呢？没有观机的能力，不知道众生的根性，唯独法知道啊。所以我们学佛很不容易，我们自己不知道自己的根性，我们去亲近个善知识，那个善知识也不晓得我们的根性啊。好比我们生病，自己不知道生的什么病，很恐怖，去请教医生，医生拿我们当试验品，他也不晓得我们的病源怎么来的，这个麻烦就大了。 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怎么办？再想到诸佛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了，佛菩萨怎么救我们这些众生？佛菩萨是真正顾及到了，为我们开了这个净土法门。啊，这个法门好处在哪呢？其一切差别根基，什么样的根基，用这个法门只有利没有害，那这就放心了。哎，这是真的。要修学其他法门，一定要切记，修学这个法门是决定切记，没有怀疑的。这个经呢，跟阿弥陀经来比较，现在你们也都听过，也都读过，我说你们应该能体会，无量寿经比阿弥陀经浅。所以最起众生之起，弥陀经疏抄，弥陀经要解，都比无量寿经深。啊，你们诸位同学读过要解疏抄的，听过要解疏抄的，我说这个话你能够领会。啊，所以要解跟苏超我在全世界讲，到处去讲，听众能够领略的不多，这一部经一接触就接受。啊，文艺呀都不深，中下根性的人都能够体会，这是他的好处啊。可以依照经典教训来修行。阿弥陀经文字少，每一句里面都含无量意，我们怎么能体会得到？那虽然祖师大德有详细的注解，注得很深。啊，所以要解，你看云严法师还以讲义，宝镜法师有清文记来解释，解释的还是很深。啊，读他那个讲义，那就不如读直接读无量寿经。所以佛在本经上将来法灭尽之后啊，这个经还留在世间一百年，有道理 啊如果不是任何人都能看得懂的，不需要什么讲解的也能够体会啊，念了也能欢喜，怎么能留到法灭尽最后一百年？那就不可能。现在这个世界人口越来越多啊，人口不会减少的，是越来越多。因为地球就这么大，又不能把它放大啊，科技是越来越发达，生活越来越紧张，时间越来越不够用。古圣先贤这些经典，谁有时间去读呢？这是说实在话了，没有时间去念呐。这没有时间念怎么办呢？就要找最简单、最实用、 最精彩的部分，他就取这个。啊，所以我们在美国这个小道场的构想，就是为将来同修啊，能得佛法真实利益着想，我们去做这个工作。啊，我的目标希望把大藏经浓缩成呢，像我们现在这个本子100本呢，浓缩成1本。啊，整个佛法呢就在这1本里面。啊，不能改经文的文字，只在里头啊采取啊哪些金句啊这个句子。我们一看马上就用得上啊，理论的部分，精神的部分，生死的部分，或者是要去查字典的部分，统统不要。谁有时间去查字典啊？所以我在那边要找一批人给我看书，每一天看1本或者看半本，把这个句子抄几句下来啊，在一部大藏经里面将它抄着变成1本啊，抄下来之后再分门别类啊，关于修养的，关于事业的啊，关于幸福的，把它分类，分成几十类啊，就像各言连笔一样，句子越短越好啊，不取长文，专门取简单的句子啊，要取的是我们自己都能看得懂，看不懂的我们不要，我们想我们看不懂别人也看不懂啊，所以看不懂的不要。我要想查字典那很麻烦，别人也不会查字典，凡是要查字典的一概不要，统统舍弃，这样才行啊！啊，我们中国典籍非常丰富，啊，像《四库全书》，啊，《25史》，啊，《四库全书》没有收的那个典籍还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啊，我们也用这个方法，汲取精华，啊，我们来编这个东西。希望把整个中国连通佛法将来变成10本啊，像我们的10册啊，这是这个中国传统学术的精华，10本就圆满了。那里面佛学或者是1本或是2本，顶多2本，这样将来流通就方便了。我们今天送人送一套大藏经，说到这话成本很高啊，送去他也不能看，只好摆在书架上装装样子，不能看的。我们这样浓缩成10本的时候，它真有用处啊！绝大多数的人他展开能看得懂，真正能得利益。我们这一个构想是希望10年当中完成，昨天简居士我讲完经之后到我房间来谈到12点钟啊，问我教学生修行呢，因为他跟我这么多年呢，好像我对戒律很不注重啊，修行要从戒律做起嘛啊，我没有讲过什么戒律嘛。他说师父你教人怎么修行，我说我教人念书，跟我找句子，一天看1本大藏经。他点头，哦，他这样子的他自然没有妄想，一天就看那么1部经的时候你还有什么妄想，他还要读经还要念佛。 所以我告诉他，我这个方法很特别，很殊胜啊。佛门里常讲啊，有道共戒，有定共戒，我现在是书共戒，叫你念书，你就没办法打妄想了。你每天给我抄几句啊，这个抄的是吧，真的有成就感啊。啊，叫他做这个做这个工作啊，他也跟我讲，哎，程度抄的不对，我说我不要程度高的，那程度高的抄出来我们程度低的看不懂啊，我就要程度低的，对不对？这我初中学生来跟我抄，那么换一句话说，初中以上的程度都能看得懂。那我的目标就是如此，要大众化了，我不要要什么很高学问的人来读这个书啊，我就要普通一般程度的书，啊，最好小学毕业就能看得懂，啊，这个才能真正利益众生，啊，希望将来这些东西流传到全世界，翻成各种不同的文字，啊，跟全世界的人建立一个共识，见货同解，天下就太平了。所以我们今天做这个工作，什么工作？世界大同的工作。啊，所以美国的小道场，小道场啊，做很有意义的事情。啊，那么这个讲的根性呢，很难。啊，要能够叫中下根性都能得利益，在佛法里只有这一门，三根普被利钝全受。啊，除这一门之外，那必须要弃其其理，要讲求这个。如果不能弃其，这一生当中决定得不到利益。啊，只可以说呢，阿赖耶里面种一个金刚种子而已。啊，如果能接受这个法门呢，那可以说这一生当中必定得最殊胜的利益。啊，往生不退成佛。第五啊，是欲知力，是知一切众生种种知解的能力，知道一切众生种种的欲望啊，种种嗜好，各个不相同啊。佛有这个能力，所以他说法怎么不契机呢？啊，所说的都是你心里喜欢的，都是你心里想要的，啊，你还没说出来，佛已经给你讲出来，啊，他有这个能力嘛，啊，所以这也不是普通人能够有的。啊，通常我们一般这个法师大德讲经啊，有很多听众说，哎呀，正是我所想要的，这个法师好像有神通，哎，他怎么知道我了？其实不是，不是法师有这个能力，啊，但是又似乎很像有这个能力。这能力哪里来的呢？诸位要知道，只要你坐在这个讲台上，三宝加持，啊，那个讲经法师下了台之后，你问他讲什么，他不知道。啊，你要记录下来给他看啊，我讲过这些话，我会讲得这么好，自己都不相信。啊，你们看看地仙老法师讲的那个《圆觉经》《清文记》，是姜维农居士记录的。啊，他老人家讲《圆觉经》呢，他自己写了一个讲义。啊，那讲义是他自己写的，《清文记》呢， 是居士听经的时候做的笔记。每一天晚上记好之后啊，送给老法师看，老法师看得吃惊，我讲过这些话，这是我讲的，他自己都不相信啊。当然不是姜维农居士造谣的，三宝威神加持啊，往往是你超出你自己预备的以外啊，所以这样一来呢，变得也有少分奇迹了啊。这个是不管是出家在家，只要发心讲经，坐上这个讲台啊，就有佛菩萨威神加持啊。如果没有威神加持，说老实话，讲的人也不会讲，听的人也听不懂啊，你们能听懂也是佛菩萨加持啊，否则的话，这样的经典，这个经典看起来很浅显的，很容易懂啊，里面的义理啊也是很深的啊，每一句经文都可以做一个题目啊，写一篇大文章啊啊，所以说听都要靠三宝加持。三宝诸佛如来有这个能力。第六啊，叫戒之力。这个戒呢是戒分，也可以说是每一个人的境界都不相同。佛法里面虽然讲共业别业，别业是与一般人完全不同的，共业是与大家呢相同的，相同的还是个别的。譬如我们讲的增广，我们这个讲堂有几十只增广，放出来的光明呢，光光护照着共业。虽然是共业呢，还是个别的。你熄掉一只灯，绝对不会干扰别的灯。这个道理啊，诸位要细细去体会。体会到事实真相，你从今以后待人处事皆无，你的观念自然不一样啊，才晓得整个宇宙原来就是一个自己我与大家的共业，正如同在梦中做梦啊，梦到许许多多的人物，我这个梦醒了，那些人也通通没有了。现实的人生跟梦境没有两样啊！我们眼睛闭了，这世界在哪里？世界却没有了。我们睁开眼睛，有墙壁，有障碍，闭了眼睛全都没有了，就是到另一度的空间去了，就不是这个三度空间，就超越了啊！我跟谁共啊？啊，由此可知，共业还是个别的啊。不过呢，这个业是与别人的时候有相同的，这个叫共。所以佛给我们制定的戒律，只戒自己不戒别人的。为什么不戒别人？没有别人的，哪有别人的？ 只有自己啊，没有别人了。没有人看到的地方，我应该怎么做法？大乘戒律入众，跟别人相处，我应该要怎么做？没有要求别人应该怎么做，没有这个要求。啊，要求别人怎么做，这不是佛法。这一点诸位要记住，这是佛法跟世间法不相同的一个所在。啊，佛法是求自己，不求别人。啊，我求我不杀生不偷盗，我没有要求别人不杀生不偷盗，没有要求别人。啊，每一个人都接受佛的教育，每一个人个个自己能戒律，能遵守戒律，这天下就太平了。所以他只见自己的过失，不见别人过失，只略己而不略人。所以这个修行方法功效非常显著，因戒得定。